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居然咱们的听友当中还有副处级，
处级领导，
我都没想通，领导好，领导好，
可见我们的节目覆盖面有多大。我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两年有一些看似存在感并不是很高的这些省份，他们也都在忙着备考。比如说我说一个省份，你们一定会感觉很纳闷，云南。
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房号3110，我是凡凡，一个在体制内干了10年然后辞职的前公务员。今天是我们的工资调特辑第二期，作为一个前10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干财务的工资表姐，我们决定聊几期体制内的工资调特辑。上一期当中呢，我们聊过了应扣数中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了，今天呢就来讲讲我们的应发数。因为很多考公的小伙伴嘛，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哪里工资最高，所以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毛毛老师，就是我们听友群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爽姐啊，一个从公务员辞职的公考培训师啊。当然了，因为节目当中毛毛老师和爽姐就是被我跟雪文都喊差了，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他就行哈。毛毛老师呢，他的学生特别多，全国哪哪都有，所以这期呢我们也会讲讲全国各地的工资情况。节目开始前呢，我们还特意向8个听友群以及爽姐的学生们发放了一个关于工资的调查问卷，这个问卷呢也会在节目中有所引用，但是呢为了保护节目听友的信息，我们不会透露具体的数值，节目中的观点呢也仅代表我们个人和问卷本身，大家随意听听就好。感谢191位听友对本期节目的数据贡献，你们的一句话和更多信息也被我和雪峰仔细的阅读了很多遍，非常有意思。也借我们听友的两句话，在此祝大家的收入呢都能承载你们的野心，也希望所有的小伙伴无论工资几何都好好吃午饭。好了，快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吧。好，毛毛老师是咱的老朋友了，然后我们节目呢正是第二次上首页，就是托我们毛毛老师的福。当时我们聊的是一期叫做和公务员辞职的公考培训师聊考公，当时我们的公考培训师就是我们的毛毛老师。那期的副应该叫主标题吧，叫随大流还是向死而生。哎呀，我觉得这题目起的真好。然后到现在就是这么久了，你们能想象吗？我们第一次跟毛毛老师录节目的时候还在因为疫情防控，我是蹲在酒店的凳子上跟你俩录的。
我也是隔离在家。
对，就真的60多期节目过去了，就感觉已经恍如隔世。来，我们先请毛毛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房号3110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是你们的毛毛老师，
欢迎，
欢迎。
毛毛老师，真的你一年没来录咱节目了，但是毛毛老师一点都没有缺席。我们今年不是成立了，不对，应该叫我们去年就成立了，今年上岸群了。有幸咱们毛毛老师来给咱当管理员，所以呢今天我们专门还邀请毛毛老师回来跟我们来聊一期关于我们体制内的工资的情况。为什么？因为毛毛老师桃李满天下嘛，所以他对学生的就是工资情况好像比我们多了解一点，是吧？
侧面了解一些小八卦而已。
八卦，对对，
也是大家就是选岗位啊或者考的时候就很关注的话题之一嘛。
对，特别关心这个事儿。
我们不是年前上了一期就是工资调特辑一嘛，然后大家就觉得这种还挺有帮助的，对大家来说。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毛毛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这期工资调特辑二。好，是这样的哈，就是其实我们在录这期节目之前呢，我跟雪峰我们就设计了一个问卷，因为我在体制内也做过很多年的工资统计嘛，但是我发现在我们体制内的听友群里边大家填的时候，小伙伴们其实对自己的工资可能不太那么熟悉，每一个项目到底是些什么，因为大家就只有一两个小伙伴来问我，那我的这一项应该填哪儿。就是雪峰应该也看到了，
那好认真哦。
对，因为他们是懂的，他们是知道工资是什么构成，并且每一项应该填在哪儿，但实际上有更多的小伙伴可能就是我每个月到手是多少，只看银行卡的余额。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普及一点点这样的小知识哈。
这儿也感谢大家吧，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问卷的时候就是想根据大家真实的收入 数据嘛，然后来给大家从数据上来聊一聊工资条这件事情。做问卷的时候我其实还有个担心，就是说啊，大家会不会啊就觉得啊收入这个事情好像蛮敏感的，就可能填的人很少，或者过来填的小伙伴可能也并不会填那么具体。但是令我很震惊的就是很多同学在很多小伙伴在填那个每月的实际到手数量的时候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就是我猜他肯定就是银行给他发的短信的那个就是那个具体数字，甚至还去查了一下。对对对，所以也很感谢大家给大家分享数据。我们这期节目也有我们每一个参与这个问卷调查的小伙伴的功劳，感谢大家。
对对对对，我其实呢是想给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先叠个假啊，我们这些只代表样本本身，
对，
我们不会去代表其他的小伙伴，不能代表这个地区。
对，
然后我们其实现在今年上岸都已经有二群了哈，就是说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大家来沟通一下，然后了解一下，
来对齐一下颗粒度，
打破一下信息差。
对对对对对，
对，是的，是的。好，然后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问卷哈。这个问卷是这样构成的，第一呢都是城市，会具体到某一个省某一个城市，然后呢会写上自己的单位级别，从部委到街道都有。我们这边一共收到的是191份问卷，然后呢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所在的单位级别从部委到省市区县和街镇乡，大概呢现在分别是部委占 2% 左右，然后省占 17%， 市占 24%，区县占 39% 是最大的一个板块，然后街镇乡占 16%。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是你所在的单位性质，我们现在统计下来行政单位呢占 47%， 事业单位呢除开医疗和教育占 26%， 央国企占 9%、应该算 10% 了，都 9.95 了，然后呢事业当中的医疗占 2%， 教育占 13%， 大概就是现在这样是一个构成情况。然后下一个题呢就是我们现在职务级别，我们居然咱们的听友当中还有副处级。
处级领导。
我都没想通。领导好，领导。
可见我们的节目覆盖面有多大。
对，但是
这位
只有一位，只有一位。
资料的领导让我们收获到了一点高层次的信息。
副处级的工资。 对。然后有 2% 是正科，然后 17% 是副科， 55% 是科员，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占 24%。然后呢我们就接下来开始比较八卦的就问到大家，你们每个月到手的实发数是多少了，因为我们觉得实发数这一项呢可能会比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个应发数更有
应发数，
对对对，更有效。然后呢包括你上年度会收到的绩效总和，这个可能就还要包括精神文明奖呀或者别的什么。好，然后以及我们还很八卦的请大家填了一下公积金。因为我们在第一期节目里就已经介绍过嘛，其实有了公积金，按照体制内这种几乎家家单位都是顶满格算的这种算法，其实是很容易知道就是大家的
对
年收入大概是多少的。所以我们也拿这个去大概回算了一下，哦，发现这个公积金对应的它的这个收入应该是差别不大的，虽然可能有一定年度上的差别，因为公积金是扣的上年工资总和嘛，所以可能会有一丢丢差别，但是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对，这个问卷的统计部分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呢在这里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个还比较好玩的点，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最后一道题。最后一道题的题目啊就是叫做对自己的工资想说的一句话。这个是一个选答题，191份的答卷，一共有142个人填了最后一道题。然后呢我本来只是想看一下，我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
的
对对对，共通性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果然就真的有很大的共通性，这一点是让我非常的诧异的。就是比如说哈，在没有分城市的前提下，我就把比如根本不够用，一点都不够花，以及包括啊，我今天发工资卡看到卡里增加了3078.3元以后，我决定不吃午饭了。然后包括这个工资承载不了我的野心，就这样的一类感受哈，我都把它收集了一下，就一共这样的感受是28份。然后呢还有一些小伙伴提到最多的就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千万不要养娃，千万不要结婚，
好难受。
以及包括自己一个人刚刚好，不要再不能再增加人了然后以及月光好，这样的一个感受呢一共是54份。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就是会觉得比较舒服的，他们填写一般都是有这样的工资， 有这样的工资我知足了，以及还不错啊，我花都花不完，在四线城市有这么多还是很舒服了，这样的感受的一共是九份。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他们说的这些，就我感觉没有特别大的共通性，所以我就没有统计了。但是这些刚好我觉得就是都能够反映出大家可能现在都有一点恐婚恐育的状态，或者是一些比较让大家不太满意于现在这个状态的情况。
应该这么说，就是不是大家都在说吗，为什么年轻人现在这么恐婚恐育？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跟收入是相关的。我们其实收集了整个问卷里面，就是刚刚有提到从科员到副处都有，然后全国各地就是几个地区都有，就大家的工资也是从高到低都有很多，但是不管是挣的很多的还是挣的相比较来说少一些的，就大家都觉得好像不太够。这个不太够不是说哦，你发一万我发一千所以你肯定比我够，但是发一万这些人大部分也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他们面临的情况也是房价更高，生活成本更高，所以说工资不够花这件事情好像是不分地域不分绝对数值的，就是跟我领多少钱好像关系不太大。
因为我有看到在这道题当中用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在表达的一个人，他是二胎的啊，所以他肯定就会觉得我的钱真的是很不够花。然后呢还有一个小伙伴就是他会觉得我在四线城市很舒服，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仔细看了他也给我提供了后面很多详细的信息，他是在一家非常棒的央企工作。
他其实收入在他们省或者他们地区其实还蛮不错的了。我也看了那个人。
想不想爽姐呢？
作为桃李满天下的爽姐，就是你学生有就是考上之后上岸之后过来跟你抱怨的，
跟你反馈工资的吗？
就是、关于工资的抱怨最多的是什么呢？
最多的也跟大家是一样的，感觉是不够花。有的时候他跟我说姐姐最怕的是每年的七月份或者是十一五一的时候要去参加婚礼。每次随份子随礼份子这一下子这一个月大半月的工资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人情往份这些交际支出也是他们工资的一大头。但是刚才听凡凡在分享这些问卷的内容的时候，听到很多人说可能是日常的生活支出那个花销的占比比较大。但是那天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之前的一个学生，然后他特别有意思，他是单独还给自己做了一下子医疗方面的支出的一个统计，记了一下自己这一年去医院来来回回看病花了多少钱。他说平均这两年下来平均每年得要花5000块钱。他说这笔支出对我来说好像也挺痛心的
5000块钱拿去健身多好呀
对啊，所以身体健康还是革命的本钱。但的确也是有些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小朋友一般都会跟我说现在觉得还挺好的，相比同龄人提前进入到体制内还是比较优越的但是要是常常像刚刚结婚刚刚生小宝宝的
生孩子或者二胎
就开始苦恼这些奶粉钱了
对对对，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们最多的那个54份是来自于一个不养娃不结婚的群体
这个现在的大趋势大数据是合得上的，
也是符合的。 对真的是符合的对，所以看到这个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好像内心是有一点点感触，就是觉得如果小伙伴们他是真的在进体制之前是有，我还是希望我的收入能够 cover 到一些我以后希望有的支出。那这样的小伙伴的话他们可能真的需要去好好的做一些这种前期的功课，对吧？
对，就是很多学生在报考之前，他们先问的第一个问题，可能不是说这个难度有多大，就每年报名啊，竞争压力大不大？他反而真的是问我，这单位挣钱多吗？到手能开多少钱？到手能到多少钱？
考哪儿最难不重要，先这个单位一定工资要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一次来参加节目的时候，就跟你们分享过一个案例吗？就是当时我有一个学生，是双一流大学毕业的。然后后来考定向选调的时候考到我们省级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厅级单位天，特别好，就是财政厅可以说没问题财政厅但是后来经过他的一番打探，然后问了得知到每个月到手的工资那个区间之后，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次就是上岸的机会。
他决定去乡镇是吗？
不他还是回到了一线城市
啊
哦，我感觉因为有很多小伙伴都说过嘛，说什么省级工资倒挂呀这种，所以我还是觉得有可能哈，但是这个我没有具体的去测算过，就是确实有这么听说。
咱们不知道你在那个问卷当中有没有观察到，或者有没有做专门的统计，就是这个级别之间的差别分那个金额差距有多大？但是据我了解，像我们这边啊，相比来说，你像省会城市的薪资相对来说会比省级高一点。
哎，这个陈老师你统计过吗？就是从级别上来看。
对，所以除了北京可能是最明显的嘛，因为部委的部门部委都在北京，但是在其他的地方的话，我们从我们问卷里面大概也可以看出，就是你在省级部，如果你在省会城市哈，你在省级部门和在市级部门这个工资是存在一定程度倒挂的。
嗯，但可能比以前要小一些了，因为好像这几年还是在有不断的改进。
对，从我们问卷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嘛，就存在倒挂，但是除了北京，北京可能就极特殊哈，然后其他的地方其实是存在倒挂，但是也很小了。
就是说我现在觉得，如果小伙伴们他在决定诶我想考哪一个单位的公务员的时候，不管是他需要看级别还是需要看城市，就是我跟雪峰我们之前就干了一个事儿，然后我们觉得诶这个其实是可以从一个大概的框架上帮大家一个小忙，就是可以这么去算一下。这事儿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啊，因为凡凡姐以前不是财务嘛，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每一年我们都会在我们的政务公开网站上去做一个这个决算公开报表。然后大家如果想搜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就是不管是哪个搜索软件上直接去搜某某单位某某市某某单位的决算公开报表，然后大家点进去之后一般是一个 PDF， 然后呢在这个 PDF 里面它会呈现一堆就是你不怎么可能看得懂的各种什么支出决算明细表，完了之后它的后面或者前面，因为每个单位它自己的排列不同嘛，还会有一套决算公开报告。好，然后呢就报告就是一个文字型的了，报表是横着的嘛，报告是竖着的。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去这么找一找，就是比如说有一张表它叫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就是只要这个表里头含的有基本的，大家都可以去找找这个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呢。这个里面你会看到左边它都是一个三零几开头的经济分类科目编码，这术语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烦哈，但是不重要，你重要的是要找，就是在这个编码旁边它写的有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巴拉巴拉的这些东西。好，包括这个下面还会有什么养老保险啊这些，它这张表给你呈现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单位全年，比如说咱找的是2022年的，然后这个单位全年2022年在这几项上的支出。总支出，而且你注意看单位嘛，因为这个一般是以万元为单位。比方说现在我找的是深圳市某什么什么中心的一张这个刚才我念的这个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好，这张表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单位的基本工资是 396.34 万元，然后津贴补贴是 442.83 万元，奖金是 5.16 万元，绩效工资是126.50万元。好，到此为止，后面东西你可以暂时不看了。为什么？因为后面东西其实就是属于比如你说哎，你看这个单位养老保险是多少，其实这些都是养老保险的单位部分，你不太需要去看这个东西。你真正被自己扣掉的养老保险其实是含在绩效工资当中的，含在津贴补贴当中的，所以大家都可以不用去看，只用看刚才我给大家念的这几项。然后呢你看完之后你可以把这几项加一个总，比方说津贴补贴、基本工资、奖金，这些加起来大概就是840多万。然后加完以后，紧接着你可以在后面，在他们的这个公开报告里面会有一个单位机构设置，然后单位机构设置里面就会写深圳市某某某中心有多少个内设机构，设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核定事业编制多少人，行政编制多少人，就是应该是行政编制在前啊，但是因为我找的这家呢它是一个事业单位，所以它只写了事业编制，时有在编人数30人，离休0人，退休5人。好，退休那5人你就可以不看了，咱就只看编制人数30人。然后呢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工资总额除以他这个30，就是他现在单位的人均工资数， 但是啊，就是这个数呢，其实它的不准确性在哪儿？
对，
只能是个平均数。
对，它只是个平均数。你要想一个单位，它一定是有领导的，那领导的工资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基层员工的，小几倍。就是这个东西它就会不太准确。嗯，但是呢，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假设这个单位的层级分层本来就不是很多，嗯，它本身就是一个最高到处级，就是如果你的领导本来就只是个处级干部，或者甚至有一些单位它可能领导只是科级干部的这种单位，那么你还有一个什么办法再去把它可能更能够详细的比较一下呢？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他们单位的那个官方网站或者公开网站里面去看到他们这个单位的组织架构表，就是一般他们都会在这个里面会有单位有几个领导呀，然后他们领导每个分管他们分管什么的，这种一个分工表，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能数出来这个单位是一正几负，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大概这些人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工资比，你就能够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大概算出来，哦，大概有这么几个人。好，然后算出来之后你大概心里就有个数了，比如说我拿的同样是某一个市的深圳市的两家单位在比，那当然说实话啊，可能深圳的两家单位它的差距不会特别大，但如果你是拿深圳和一个比如说内地的城市在比，那可能它的差别你就能一眼看出来，哦，可能这个单位在这一年的工资福利支出上确实用的更多。
然后其实这个计算方法的话，就像凡凡刚刚讲的嘛，你如果想具体知道这个单位比如说你刚进去是一个科员你的收入是多少，这个你可能没法完全准确的算出来，但是你是可以通过我们刚讲这个方式可以获得一个就是相对客观的数据来供你参考的。
刚才凡凡和雪峰在分享如何去比较或者获取你心仪岗位这个工资的区间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在想，如果现在有正在听节目然后还在备考的小伙伴吧，其实这个时候脑海当中过的都应当是资料分析那一些各种查找数据分析数据的一些方法。对对，就可以用上了。你看如何在这些大量的报表和数据当中，柱状图饼状图当中去查找一些自己的目标数据，真的。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备考的时候累的话，你不妨可以先提前查一查这个工资，然后在获取八卦信息的时候检验了一下自己的所学知识，可能算完了之后这个数据刚好满足自己的那个心仪的区间的话，可能学习劲头就更足了。
对对对。
那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数据班是哪儿吧，就是你搜到了这个单位的决算公开报表之后，因为其实这个数据会在整张报表里面重复几次，第一张看到的一般在第十页左右，当然每个单位可能它的那个宽窄不同，可能还会有一些区别，然后单位机构设置就是在整个报告当中的第二点，所以其实很好找，不用拉太后面，这都是一个还比较容易看到的数据。对，
这个也是国家要求的一个公开数据嘛，所以大家对可以用这个方法，
放心查，
放心去查。
是的是的，而且这些数据一般都是它会有很严格的这种报表的勾稽关系审核，然后就是这数据上应该
是
不会说出现很大的失误。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兴趣想去了解工资构成的小伙伴，就是有可能本来这些小伙伴有可能考的就是人事岗位，那么你以后就是进单位之后也还会用到就是公务员的职务级别工资表，然后像这种东西你也可以提前去研究一下。然后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就可以给小伙伴们先来讲一下就是咱们的工资条的这个构成吧，因为很多小伙伴会说，哎，刚才你让我看的这个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它都是些什么呀，为什么跟我的工资表上，就比如大家拿到工资条了，虽然据我所知很多小伙伴都没有拿过工资条，但是比如啊有小伙伴，哎，他说我拿到我工资条了，怎么看上去跟这个什么基本工资津贴补贴都对不上呢？他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体制内的这个工资条哈，它是跟刚才的财务报表上的这个不太一样，基本工资在工资条上反映出来是两项，津贴补贴在工资条上反映出来可能是两项到无数项，反正我记得好像是有几十条吧，然后包括还有奖金，奖金是公务员才有的，然后对应的咱事业单位小伙伴拿的这个叫绩效工资。我记得啊，有一个小伙伴有一次来跟我说，他说凡凡姐，我去网上搜了一个公务员的工资表什么最新标准，我说还有这种东西，然后他就跟我看了那张截图，我把这张截图也拿到了，然后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公务员的最新工资表括号预测啊，办事员基本工资可能在2800元左右，科员基本工资在3000元左右，副科级基本工资在3100元左右，正科级在3300元左右，巴拉巴拉后面一直到正部。 然后呢这个小伙伴就说，凡凡姐，难道我考体制之后我的工资就只有这么点吗？我说弟弟你别急，
基本工资，
这个叫基本工资。 对， 对，基本工资它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小伙伴们你们有兴趣的话，就是刚才我说过的那个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标准表，这个是在网上公开的，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表。嗯，你怎么知道自己搜对了呢，就是你搜了这个表之后，你发现它的这个表的整体的形状成一个箭头的形状，就长得像一个向右边的箭头一样。好，然后这张表你就是搜对了，就是一个公务员的级别工资表。然后这边比如说一个三科级正职1260块，然后它对应的这个级别工资，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一个人是23级一档，然后就是1403块，这个东西加起来才叫它的基本工资。但实际上刚才我们是不是还说了，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怎么讲呢，我们有一个叫93年工改后的保留津贴，然后我们还会有比如说工作性津贴和生活性补贴，然后还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在藏区，在新疆，在一些就是高海拔的地区，那么它是有这个高海拔的补贴，对，然后还有艰苦边缘补贴，在乡镇小伙伴可能有乡镇补贴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现在小伙伴们可能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应该能说，就是我们的绩效已经有70%现在每个月是会到你的工资表上，然后剩下的30%才是在最后来发给你的，然后那70%的绩效也是会除以12，然后放到你的月工资表上。然后当然啦，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大家本来是有房补或者是当然车补这个是很多单位都有，只是看有些单位是分开发放还是说我们统一在工资表里边发，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工资表的这个构成栏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我记得最多的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做工资是全国统一的一个系统嘛，然后那个系统里面好像有我记得是20-30项吧，就比方说咱们做那个警务工作的小伙伴还有警衔办案补贴等等等等这些。 对， 对，所以不是说你现在在网上搜到的这个3000块钱就是你以后要拿的工资了没有，也没有这么的艰苦。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小伙伴确实他说我现在为什么到手就只有3000多，但是因为你还扣了呀，体制内确实咱们在工资上你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多，我看到很多小伙伴他们在列他们的实发工资的时候都是3000多块钱，但实际上这3000多块钱是因为我们扣了一个真的还比例比较高的养老保险，比较高的职业年金，比较高的公积金之后才拿到这么多钱的。当然还有小伙伴因为现在我们的70%都已经到工资里面了嘛，所以即使现在扣了这么多钱整体到手还是一个月会有一个比较，甚至我看很多小伙伴还是有比较高的7000-8000甚至上万的一个收入，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慌张。
嗯
哦，包括就是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说了有一个保留津贴嘛，然后这个保留津贴这个还是我们不交税的，就是在我们的个税 APP 上它是会自动的把这一块给扣除掉的。然后当然就是关于个税和公积金这个也是大家已经呼吁很久说哎凡凡姐我们希望工资条特辑能讲一讲这个，但是呢
可能得
这期节目咱们就先不忙。对对对，我们后面单独会
细节可能会比较多。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对，
税和公积金我们以后会再来单独讲一期节目，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
好，差不多就是大概这样的。
对，
但刚才凡凡在您说很多补贴的时候，其实好像我听到你们也有说什么艰苦边远地区的补贴，还有这种高寒补贴，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是黑龙江，相对来说也纬度很高也很冷，但我之前有考大兴安岭的小伙伴也告诉过我，就是高寒补贴在他们入职的时候说有，但是一直也没有落实，就是还是没有发放，但会有其他的一些补贴，比如说艰苦边缘补贴会比其他的省内的其他地市多出1000多块钱呢。
这个之前我们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过嘛，他是青海人，然后是在四川的甘孜阿坝那边，这个高，比如说高原补贴，
端至家，
对，端至家，高原补贴他也分等级，比如说他说在他的老家青海那个是顶级的，然后比那个就会整个的话就会，我记得单项就会多1000多块钱，所以的话这个也分级别，比如说在我们填的问卷的同学中，比如像青海，然后像新疆的某一些地区它可能是海拔比较高，或者除了高原补贴还有一些其他的边缘啊就艰苦地区什么之类的补贴，我可以看到的数据就是它的实际的到手工资甚至比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工资都还会高一些，所以说这个补贴也是在前面 凡凡提到的那个看起来就是可能令人比较心碎的基本工资之外的，所以这个影响这个收入的部分还有这一块。嗯
嗯、我是觉得在我因为我们单位确实它不怎么偏远，也没有海拔，然后在我们那儿，我觉得我看过我们单位的工资最高的就是有援藏补贴的小伙伴。嗯，他们真的援藏，哇，我觉得那个工资好羡慕，但确实人家也辛苦。
哦，我听说过。
对对对，就是如果一旦一个小伙
伴，没见过。
就是如果一旦一个小伙伴他去援藏了，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在那个工资表上会蹭蹭蹭的，他的那个个数奇高。
对。
就是以前我们不是要那个代扣个税的时候，他就会那个个税非常非常的高，超过我们的领导，就是超过我们的大领导。嗯，所以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哇，援藏的小伙伴收入真是高呀。但是同时确实啊，
辛苦，
他们很辛苦。
嗯，
我记得当时我们援藏的小伙伴就是刚去的时候，他去的那个村，他真的是连矿泉水他都必须要每周然后到镇上去买，然后背回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他才能保证有水喝。然后他包括自己有很多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是呢因为那个小伙伴自己本身能量也比较强大吧，所以那两年的援藏还是，哦，他不止，他好像援了三年，因为好像有点当时那个地区的政策的原因，然后后来他援藏援了三年才回来，人都黑了一大圈。
是因为我们这边也听说过去援疆援藏的干部，不仅仅有在工资上的一些补贴，反正回来之后像职级呀，或者职称都会有相应的调整，然后但是当时也都听说那个金额特别大，特别大。哎，但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了，我们可能像和西藏青海这些地方海拔比起来我们没有他们高，但我们也挺冷。但我们这个补贴可能换了另外一种说法，我们叫取暖补贴。
对对对。
哦，对，是。哎，我觉得真的我们现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可能大家的这个补贴名称都特别的不一样。嗯，我觉得听到这里的听友小伙伴啊，如果你确实刚好有一些我们节目凡凡姐的局限性不曾听说过的这些补贴，你可以写在评论区。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全国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补贴。
哎，那我额外还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补贴或者这个津贴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正好也可以问问凡凡，就是对于女职工有没有专门的这些，比如类似于为什么卫生费补贴，它叫什么呢？啊，这个类别。
有，对，有，是吧，凡凡？
卫生费，我不知道
有一个女生的什么什么费的嘛，但很少，
专门针对于女性，对于几块钱或者几十块钱不多，但是会有专门这一个栏目。
啊，
我现在跟你分享的事情就特别有意思，是小的时候我妈妈给我看过她的工资条，当时我妈妈是老师嘛，他们每个月发工资条，然后就跟我说这个栏目叫卫生费，然后还跟我提了一些期待。他说哎呀，不知道将来你能不能得到国家给你发的这份补贴。
这个就是体制内独有是吗？
可能是。
嗯，哦，但是你看我查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国家并没有对女职工的卫生费发放标准做出具体规定，不同的省市自治区应当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各自的发放标准，标准通常在10到50块之间。
对。
但并非所有省市都有此项费用。所以可能我们四川地区没有听说过，所以你一说我都懵了。卫生费从来没有拿过。
对。
所以这里有这一栏目。
这也很鼓励大家就是在评论区或者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分享一下你们的工资条上都有什么
你知道的，
对，都有什么大家可能没太听过的补贴，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比较一下这个差异。当然如果你是在考公的同学，也欢迎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哈，不管是考公群还是听友群，那儿都有很多做了很多功课或者说已经在岗位上工作很多年的朋友，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一线的信息，可能可以帮助你选一下地区和岗位吧。
对的对的，是这样。嗯呀，好吧，那我们要不然就请毛毛老师啊，借用毛毛老师的强大的信息差，来帮我们来聊聊。
桃李满天下的毛毛老师。
对，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现在毛毛老师的学生们的收入情况。
桃李满天下不敢当，但是我的学生基本上就会集中于在东北地区东三省，或者有极其会有个别的考到了一些沿海沿岸的城市，比如说像深圳、珠海。但是你要说像以我们省内来说，基本上像就还是公检法的他们的工资会整体比其他的系统会高一些，这都是我们对额外问过的。包括很多
认了，
对，然后包括有很多学生当时报名选择岗位的时候真的也就是基于这个标准来选择岗位的。然后
哎，公检法一般能高多少呀？
高出4-5千呢。
哦，就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有那么多吗？
对，真的会的。就比如说，刚刚入职的公安系统，在试用期的时候，他的工资就可以达到6000加，还能再加额外的500块钱车补。但如果说同一时期一起入职的乡镇的小伙伴，可能到手就是在4000上下。
嗯，
你看差距这么多，
快2000。
然后对，然后再额外的话，地区之间再有一点点稍稍的差异，比如说在公积金上还有取暖补助上会有一些差异的话，那这一下子就差得多了。然后另外我还
哇，你们取暖补助有多少呀？东三省有取暖补助。
对啊，刚才我们说了，虽然我们高寒我们冷，但是我们得烧煤，我们有取暖设施，所以我们的取暖补助，我记得我当时在职的时候是2000块钱。有的地方
一个月啊，
不，一年
只发3个月。哦，总共一年
是吧？只发这一次，对，因为我们缴纳，我们每一个房子缴纳取暖费的时候也是一年缴一次，从10月15号取暖期开始到12月31号，然后这个期间你把取暖费交上，然后我们的供暖期是从10月15号到转年的得到4月份呢，我们比较长，
到4月份，
哎。
对，
哎，那你们的那个一年大概那个暖费得多少钱啊？
我们取暖费就是那是按照房子的面积和它每平方的供暖费用了。
嗯，
你们家多少？
比如说100平，
2200。
哦，那这个补贴其实是大概是可以覆盖掉的，
几乎 cover
对，基本上是可以覆盖到的，是没问题。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是2000，有的地方会在3000。有的地方是3000，但随着其他地方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上下浮动。但整体来说是，整体来说是这么多。
哇，来自四川湿冷地区的小伙伴，好羡慕集中供暖啊！
我们靠
一年2200，我也想供，
主要是暖和。
对呀、啊。那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取暖费之外，
啊，再不就是艰苦边远地区。艰苦边远地区每个月、有的地方每个月会多出1000块钱左右，那很边远了，大兴安岭啊，对，漠河、黑河，就像今年冬天的时候，这些迎接小砂糖橘的这些地方们，对，
砂糖橘、小土豆，
对，对。然后除此之外，再就没有其他跟你们不同的了吧？应该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再就刚才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就关于女性职工的一些小补贴。
问一个问题呢？毛毛老师，就是从你和你的学生你们了解，就他们提供的数据，你了解到的数据来说，东三省哪个地区的收入是相对比较高的呢？
那这个其实就跟刚才
东三省开始拉
没有拉踩的意思啊，没有拉踩意思，我热爱东北，我们东北就是但凡有事儿的话就一起扛啊。但是的确也是工资的水平会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直接关系的，
对，
所以就是通过我掌握的数据上来看，通过我的一些学生给我反馈的来说，的确辽宁的工资会比我们这边高，但是整体来说就是差别不会很大。差别不是很大，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爽姐在哈尔滨？
在哈尔
滨，
我在哈尔滨等你。
哈尔滨，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插一嘴嘛。其实，在我们从听友大家填问卷的统计的信息来看到的话，其实像哈尔滨，它确实是在整个东北三省地区是比较高的，但是有例外。在我们统计到的数据中，黑河比哈尔滨，就整个基本上所有填的问卷的来自黑河的小伙伴，他们所填的数据哈，他们的工资会比哈尔滨都会要高。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应该是我们提到的关于补贴的这部分，因为黑河它也是就是很边境的嘛，它纬度很高，也很寒冷。就每个月它可能需要供暖的时间，我不确定黑河是不是供暖时间更长，但是它的低温的时间肯定是要长很多。这个就除了地区，我们前面提到的地区经济的情况，因为它锚定的平均工资也还有这些补贴的情况，而且像一些极其严寒或者极其高海拔，它这个补贴额度其实很大的，可以抹平掉地区经济差异，甚至超过。
额外再补充一个点，就是它也会这个工资它也会和这个城市它的定位也会有关系，比如说你像黑河它也算是口岸城市，然后这几年的发展的重心规划的重点，对，都在这些城市当中，所以你就像拿哈尔滨来说，老城区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离市区有点远的那个城区，它的工资可能不会有像核心区啊或者是一些重点发展的像什么新区啊高开区这个工资高的， 而黑盒刚刚好它也有这样的区位优势，所以它的工资构成当中一定意义上也会比其他地方高。
但确实啊，我们现在刚才看到的这个问卷当中的数据仅代表问卷本身。
更多是一种趋势吧，可以供大家参考。就是更加严谨的方法还是我们在节目开头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大家去查各市各部门就是各单位的那个决算报表，然后去大概的推算，这个可能是你在比较，你在做比较的时候是更加准确的。
对对，是的。
那
我还想问一下毛毛老师，你有学生在直辖市，就是咱们全国不是这么多直辖市，工资分别怎么样呢？
哦，相比来说像深圳像杭州他们的工资就比较高。
杭州不算直辖市。
哦，抱歉，那个，但是它是属于新一线城市嘛，新一线城市。
行行行，那就拿着一块比来。
我想想啊，在2018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考的是上海的税务。然后他当时入职的时候工资就在试用期的时候就在8000多，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这些数据。然后当时
201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绩效奖还没有把70%放到工资里来的时候，
那很高啊，
对对，那好高呀，
对呀，
啊，因为年底还会
来一口。然后再一个是他还是，对呀，啊，年底的时候还年底的时候还会有一大笔。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学生当时他是一个应届毕业生，他就考上了上海的税务，我当时就觉得他的人生从此就走上了巅峰。对，
厉害呀，
这是当时给我最直观的感受，但是这么多年了，他的工资还会有再继续滚动的增长吧，我觉得相比来说就的确是那个很高。然后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学生当时考的是深圳的公务员，然后他在入职之前他也自己做了一番小功课，就像凡凡这样查数据啊，然后也问了之前考上的一些学长们，也是说转正之后就能够上10000，那个时候是在2020年。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也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内陆地区的小伙伴来说，就觉得好高啊，好多呀。
这个确实是嘛，就是我们在刚刚查到的，就不管是直辖市还是我们提到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就真的是从我们的调查问卷上就可以看出大家的，不管是每月的到手工资，还是说有绩效部分的，当然有些央国企可能没有绩效，但有奖金哈，就是大家填出来的一些绩效，就是远远要比其他地区高一些，但同样大家在后面的两个模块，就是你想对工资说的，
我猜到你会填什么了。
对，你想说的一致化和更多的信息，这两个模块大家都提到。房价也是真的很高，就是甚至有那个就收入很高，就在我看来，我以成都的收入的眼光去看，就很高很高的一个收入，他在本地也确实买不上房，然后我一看城市，哦 ，OK， 是这儿，了解了。
就是逻辑就顺畅了，就是其实他们就相当于是挣的多，花的也多，开销也大，
对，对应的生活成本也高很多。
对。
双姐在你们那儿呢？现在你们那儿房价多少呀？
我们核心区的话会在11000到12000。市里吧，然后那个个别地区的话会在2万多左右，但是你要是下面的地级市的话，那可能就是在7000-8000左右。
那你们那边的就是比如说公务员收入啊，就是按照你曾经在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来看的话，你觉得买房对你来说压力大吗？
当时对我来说就还是就是首付的问题。首付的问题，然后等到后续剩下的话，其实还完房贷也就剩一点了吧，也稍稍有点压力，有点紧张。
你买房子算买的早还是买的晚呀？
算比较早了，
就是在房价的。
但是那个，因为当时我上班的那个时候，我们家买的房子也并不是在主城区，相对来说有一些小偏远，所以那个房价不会像市里这么高，就超过10000，还没有那么高。然后所以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压力也不是很大，房子面积也不是很大，所以整体来说就还好。
谦虚了，谦虚了，双姐谦虚了。那再问一下，就是比方说，咱们都觉得可能东部沿海，包邮区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咱刚才说了一个上海税务，比如江苏和浙江这么比起来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
据我了解。像浙江的整体薪资这两年调整的好像幅度比较大。因为你像我有一个小伙伴好朋友刚刚考上了杭州市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他们的薪资的话现在到手大概也会在8000左右，但是他说入职之前的时候 他了解的这个单位前几年的薪资并没有像想象中这么高。只能说是一个区间。
江苏会比浙江低一点还是高一点？
江苏我感觉会比那高，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江苏整体的经济水平会比较高。
嗯。
然后那个之前不都也说他这个整体的经济实力很大，都是散装的江苏。
对，其实从我们这边的问卷嘛，就是大家填的这个问卷里面可以看出，江苏跟浙江，你要从整个省来比较的话，差不多，都是在我眼中，蛮高的地区。然后具体到一些城市的话，其实就是高高低低都有，就比如像江苏是很高，比如像苏州、像南京，但是你拿出，如果我拿出浙江杭州，那也并没有比它低多少，而且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在事业单位或者他的职级还比较高的话，他不管是到手还是年终奖，一点都不输江苏的，比如像苏州啊这样的城市，所以这个还是跟就。同样到城市嘛，同样是经济发达比较发达两个城市，也会就是更加细的话，就看你在哪个部门，在什么样的级别的单位，然后你是什么样的职级，就这个影响还蛮大的。
嗯嗯，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刚才凡凡也在那个问卷的分享当中也说到，如果说在那种四线小城市或者18线小县城生活的幸福感还是挺好的，让我想到了我们省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就是鹤岗。
嗯，听说过，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对吧？嗯，然后包括那个我有的学生，他就是考到鹤岗了嘛，然后真的，生活的成本很低，然后但是幸福感、幸福指数真的是很够用。
嗯，
他们可以在就是那个基础之上，他们可以享受很好的生那个物质啊，精神生活都是很富庶、很满足的。
嗯，鹤岗那边的收入大概多少呀？
鹤岗的话，大概
妈妈有数据吗？
我有，我真听说过。大概是，哎，我可以说吗？大概一个区间啊，区间
啊，对，说区间吧。
像那种区县级的行政单位，他们入职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在3600到4000左右这个区间。嗯
嗯
嗯，是现在拿了绩效以后吗？
现在就每个月到手，
就是绩效的70%已经算进来以后，对吧？
嗯，差不多。对。
哦，那嗯，
就是听起来
比我想象的要
低点，
低一点。
但是你考虑一下它的房价呀。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事实。
嗯、对。在我们问卷中仅有两位鹤岗的小伙伴嘛，然后他们的每月的到手都是在4000+这个区间内，跟毛毛说的差不多嘛、因为这两位可能就是入职一段时间了，有一位他还是科员，然后、对，所以4000多，据我了解鹤岗好像有那么些房子就是可能10-20万就是可以买到
的，
是这样，
是可以买到的，
是这样对吧？
嗯嗯
嗯。
哎，鹤岗的物价呢？我没去过呀，想知道。就是因为我也看有小伙伴说，
哦、
我虽然在18线小城市，但是它的物价还是挺高。我就说想问问，那鹤岗物价怎么样？
物价相对来说挺友好，我感觉挺友好。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在尔滨火了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刷到？就是他们去哈尔滨或者是东北的早市去转一圈，说那个100块钱、200块钱能吃多少？嗯，真的。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对，当时鹤岗就是房价火的时候嘛，然后我看到有很多，我经常刷 B 站，然后有很多 UP 主甚至真的去那儿买房、因为对 UP 主来说，他所在地区其实影响不那么大，就真的有 UP 主去那儿买房，装修好，然后就告诉大家他在本地看房的体验，本地的生活体验，就真的是，鹤岗他房价这么低，笼统的来讲，他的原因就是一个当地的经济，就是可能是以前的工业发展出来的城市，然后后面可能渐渐的衰退，然后年轻人都离开，所以说房价比较低、所以它相对应的就是年轻人都离开，经济可能发展稍微之后它生活成本也是很低的，而且就像刚刚毛毛说的，就是反正虽然东北我好像只经过济南沈阳，没有去深度的玩，但是听说的就是整个大东北地区就都是100块钱就早市都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就是生活成本物价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
的。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就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拿100块钱去早市吃顿饭，这是我们没有想到过的。
一般就是20就够了，对吧？
对，20块钱就可以够了，可以从头吃到尾，就是选你自己喜欢吃的，然后并且量还很大，就是东北的东西就主要就是实惠。
哦，对，量特别大。
对
啊，明白明白。 那我们来聊点可能更靠南边一点的省份啊，比如说我们华东地区，福建啊，然后江西啊，安徽啊，这些大概是，还山东，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哎，这几个省份我还真不怎么掌握数据，因为这边我的教学可能覆盖不到了，很少很少。
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其实整个华东地区有可能是听友覆盖比较大吧，然后华东也有几个省都是大省嘛，然后我们的问卷里面总共有45位同学都来自整个大华东地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华东地区的话，比如像上海，比如像浙江，它也是江苏，它也是属于华东，然后像山东福建它也是在华东地区，所以省份之间的差异就在整个华东地区其实还蛮大的。比如说大家都肯定知道的，像上海，你不管是在行政部门还是在事业单位，然后你是怎么样的职级，其实收入都还蛮高的。但就跟前面说到的嘛，上海的房价这个不说大家也应该知道，然后上海的生活成本，像大家去上海玩过的话，就像我去上海玩，不管是酒店还是每天吃喝还是打车啊，就干什么玩啊，这些的费用都是远超其他地区的。
对，
上海和浙江可能就是整个华东地区最高的地方了嘛。然后比如像我们再说一下福建省，除了福州之外，其实像厦门啊这样的城市，它其实至少从我们的问卷上看到哈，比如像泉州这样的地方，可以从问卷里面看到其实大家的收入也不低。这个可能就跟它是在东部沿海，然后整个省的经济都还不错有关系。然后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江苏啊，上海啊，浙江这些就不说了。然后整个山东地区的话，刚刚我们提到的淄博，然后我提到的济南，比如像我还途经过的一些城市临沂，哇，我在念这些城市的时候，你知道有种什么感觉吗，凡凡？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城市我们都有彩虹群的，我在想象就是以后我们去到这些城市的话，都可以找我们彩虹群的小伙伴玩，
去看彩虹，
对，去跟大家一起看彩虹。然后刚提到这些城市，比如在山东地区的话，它就比前面提到的几个省份它相应的就要低一些了，但是也很明显嘛，就是在省会在济南，它就比在同省的其他地方是要整体是要高一些。当然还有青岛哈，济南和青岛，山东可能是一个双中心的城市嘛，这两个城市就要比其他地方都会高一些。
所以其实我们聊这么多个地区了，哎，我也想请毛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关于比如说你们那儿，你在跟你的学生的交流当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地区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呢？
大家报考热情上。
报考热情的话，那还是像这些公考大省。但我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两年有一些看似存在感并不是很高的这些省份，他们也都在忙着备考。比如说我说一个省份你们一定会感觉很纳闷，云南。就是大家会觉得云南是一个充满诗意充满远方的一个地方，大家
都去大理，
对，都去大理。
怎么值才去的呀？
但是我最近就听到了一些问题的一些小伙伴们，就是说哎，云南好不好考，或者一些其他的港，还有哪儿呢，贵州的什么黔东南地区。这个地方说实在的，就每年在国考的职位表当中，我一看到我的天哪，就觉得离我很远。但是我记得是
离你确实很远，
就离我真的很远。但是2019年的时候我真的碰到一个小伙伴，他当时拿这个岗位说问我，我说老师这个岗位好不好考，我拿着往年的数据然后把他比照的话，发现压力真的并不是很大。但是我当时发自肺腑的问了一句，我说这个地方挺远的，你真的要去吗？结果告诉我家就是这儿的，我说那你赶紧考吧。
我还以为是外地的小伙伴都喜欢就是说往这个地方考，
也真的不
是。但
是
为什么
的确有一些考生他们在报名的时候是选择了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先去乡镇或者先去外省，希望将来有机会再进行一番调整。但是我相信像咱们听友群里还会有很多小伙伴，咱们的听友们也会知道，就是考上之后咱们再去调整，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很大精力要完成的一个大工程。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小伙伴说我要一门心思就往家里考，或者是一门心思就想去一个心仪的岗位，其实这个时候我都挺鼓励的。所以现在像云南、江西，还有像刚才提到的贵州，他们很多本地的考生就原地考自己本省的岗位了，然后这样的话他们上岸的机会会很容易。 会很容易的，竞争压力会小一点。
对，
虽然我也是本地考本地，
你是一考就中，你也没有那个什么，
我没有发言权，对不起，
对，你没有发言权。就我觉得就像毛毛说的一样吧，刚刚前面我们其实提到的很多城市，要不就是一些热门城市，要不就是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但就像我们刚说的，就这些城市，它除了工资高、生活成本也高之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太热门了，
非常难考。
就是、对，考的人特别多，关注那儿的人特别多。就除了本地考本地之外，哈，就还有一些就是全国考或者跨省考的同学，就大家都在关注这些城市，它可能你面临的竞争会大很多。然后像刚提到的，比如像江西、贵州这些，可能经济不那么发达，就是你光从数字看，他可能收入会低一些，但相应的他生活成本低，如果刚好离家不远，甚至就在你的家，那可能他岗位热门也没那热度没那么高，可能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也可以就根据自己情况来嘛，就没必要大家都去华东地区，都去北上广深，都去东部沿海。那个可能。对，那个太卷了，那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吧。就我印象很深嘛，这插一个小故事，就是我女朋友的她有一个高中同学，我女朋友的这个高中同学嘛，她学习特别棒，然后本科毕业之后她大概贷款了二三十万吧，具体数字我忘了，然后去读了那清华的金融学的硕士，然后之后呢就在证券公司上班，收入很高，她之前的公司还给她给了北京的户口，最后呢她又跳槽到了上海的另一家证券公司，都是超级券商，还都是超大的公司。但是他一直在看成都的房子，有个问题是什么？当然他的，我刚刚已经讲了几个要素了哈，他是清华的金融学的硕士，然后他在北上上班，都是头部的券商，他的工资是远超刚刚我们提到的各个地区的公务员或者央国企的工资的，就是很高很高，也存了很多钱，但是他在不管是在北京和上海都留不下来，他有一个，他一直在关注成都的房子，他不想回成都上班，但是他一直在关注成都的房子，因为北京和上海他都买不起，所以说生活成本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一个事情吧，就除了热度，除了工资这些东西之外，当然不买房永远租房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在我们国家可能大家对房子，就它不仅是一个住的地方嘛，你可能它还有更多的东西，有更多的意义，所以说生活成本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一个东西吧，而且是很重要的。
对，这就说到这儿的话，我也想问一下毛毛老师啊，就是其实你也是本地考本地对吧？
对
对对对，那你当时考了之后，你自己有一种就是对自己收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后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曲线变化呀？因为其实你当时来聊，你是应该聊的我们节目第一期特辑吧？当时来了之后就没问你收入的问题，所以到了七十多期来八卦一下。
当时我记得我收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我顿时有了一种归属感，真的是有一种归属感，我感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然后还能给我发工资，每个月到手，当时我记得是三千不到三千五，我记得不到三千五。那对于刚毕业的一个孩子来说，一个学生来说，我觉得挺够用的了，挺够用。
不，而且还有我们俩那个年那个时间嘛，我们俩年龄都有点大了啊，
十多年前了。
对，像我们那个时候。刚上班的时候能拿钱，哎，觉得好开心啊！对，
哦，真的好开心。
现在小朋友上班就四五千、五六千，那个不好比。
哎，所以当时我的感受就是，这份工资对我来说，它不是那种特别高，但是它刚刚好够用，让我觉得有一些知足。所以现在我一听到我的学生一上岸之后，他的薪资能达到四五千，然后包括有一些地方或者是个别的不同工作岗位会更多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好幸福，他们好厉害。哦，就是刚入职就能拿到我当年翻倍或者很多的这个这样的工资，我好替他们开心。因为那时候生活成本也低。
哎，你在体制内一共是待了多少年啊？
啊，两年半，三年。
三年时间，你的收入有涨幅吗？
没啥涨幅，中间还掉过，是因为有段时间车补不发了。
还有掉哦，车补 对吧？
车补有一段时间没发，所以还有一段时间那个就跌破了三千大关。
对，那你自己就是出来以后，你有感觉这个收入是有什么变化没？
哦，其实我刚出来的时候，最一开始的时候，薪资收入跟之前是一样的，因为好像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想要做调整，换岗位， 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从事这个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的收入跟之前是拉齐的，差不多也都是3000多块钱，所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波动，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失衡，所以一切都是平稳过渡。而到
看来你辞职不是因为工资，
我当时真的并不是，只是想改变一下当时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所以才选择了暂时离开。因为那个时候是想要离开之后换另外一个体制，但是对，后来不是跟大家分享嘛，就是在摸索现在这份工作时间久了之后，发现我是真的很喜欢，
很适合，对，
也算很适合，从中找到了一些兴趣和爱好，同时发现这个工资会和我的付出成正比，很大的正比。
嗯，
哦，
对，
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在体制内有可能你的工资跟你的付出不成正比。
现在就是感觉就是我做到位了，我付出到位了，相应的薪资报酬它都会有所体现，有所浮动，而不像之前在那个体制内的时候，每年的收入曲线变化并不是很大。包括就每年它的确有变化，但是那是属于到了年份需要滚动出来的工资。
嗯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大家都还记得我以前2年涨了52块的那个工资。对，而且还有就是，包括我们说，我们虽然有绩效考核，但是那个绩效考核是全单位的，就是有可能你今年干的真的很不错，但是呢，因为是别的小伙伴，他干的不咋地，然后你们单位整体的分数不高，那有可能这个绩效考核就不会太高。
所以真的那些包括像绩效发放的时候，的确也挺开心，但是觉得那个东西跟你没有什么直接就是正相关，对不对？
主要是你没有超越你隔壁那个桌上同事几大万块钱。
哦，那倒是，
不然的话你就会有成就感。
因为当时我到我们单位的时候，我是最小的一个，我当时也好像跟你们说过，我说我要是想要从这些人当中脱颖而出或者是寻求进步的话，那真的是要采取一些其他
得多少年，
对，说不定等到什么时候呢。然后甚至那个时候我还挺羡慕，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你像政府里边不也有一些编外人员吗？我反而觉得他们有的时候生活也挺幸福的。
这个是什么原因？
首先这些编外人员有的人在单位里工作这个状态吧是不一样的，出发点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真的是为了过渡，有一些人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有的人可能是觉得我不差这一份钱和工作，所以我只是要找个班上，会有这样情况，
找个社保，
对，找个社保，找个班上。然后并且我还得知到，编外的人员他们的薪资也是有差别的，然后也会有分为岗位的区别的，你像那种普通岗位是多少钱，然后还有一种专业技术岗位，那相比来说那种薪资还真挺高呢，一点不低。包括现在像辅警现在也分级别了，辅警到手现在大概也能在4000多。
辅警是属于编外吗？
对，是编外人员。
辅警就是编外。
没有编制。
我觉得编外人员这事儿如果讨论到这儿，我们可以我觉得也小小的展开一下。就是我总觉得在体制内的编外人员啊，他们的收入不稳定性很大啊，我们单位的编外人员可能那个收入就是不到3000，而且是没有年终奖这种说法的，或者说有也很少很少。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他真的一年的总收入可能不到5万吧。然后同样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也需要有房子要租，然后有车要买，这样的小伙伴其实生活下来他的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像爽姐说的，有可能啊，有些小伙伴他只是说想找个单位交交社保，对对对，但是真把这个当一份工作的，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体制内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养闲人，他必须每天一样的要加班，一样的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做。我确实觉得这个收入对他们来说不太够用，真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听有编外的小伙伴，其实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哪些岗位可能编外的收入会相当于高一些，然后哪一些情况它可能是会低一些，大概这样。但我也知道，就是比如说在高校，我们很多编外的小伙伴啊，虽然是编外，但是对他们的收入好像还行，但是我也听说过特别不行的。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收入情况。对。
对，那凡凡呢？凡凡在体制内时间是比爽姐长得多嘛，长达10年。凡凡呢，来聊一下你的，回首一下你的10年收入。
我刚上班的时候，我的收入是这样的，就是我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工资是你刚进去的时候第一个月肯定发不了，因为大家都是 我就是体制内的工资有很多单位，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都这样，但很多单位都是月初就会发本月工资，好，然后他不会等着下个月，所以我去的那个月的时候，当月工资都发完了，然后就没有领到，完了我就、
啊、那你第二个月应该很高对吧？
对对对，相当于我是堆了两个半月的工资一块领的，啊、因为前面第一个是半个月嘛，所以我当时两个半月的工资一共8000块。然后、对，当时我就记得我说啊，领到钱了，好开心！8000块钱那个时候对于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那里是巨款嘛。那会儿第一反应就是给家里先添置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去银行取了钱，去给爸妈买那个暖风机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呢，就8000块钱过得哎呀好开心，好滋润啊、哦。结果没想到很快工资还没发，钱就没了。对，就是因为我先就是爸妈帮我垫了房租，我也还给他们了，然后又给家里采买了点东西，我就发现怎么没钱了。然后完了之后，我真的干过一件很糗的事儿，就是我发现我只剩工资卡上的80块钱了，我又要扛着还有两天才发工资，怎么办呢？我就到那个银行去假装自己要销卡，然后跟柜员说，我说麻烦把里面的80块钱给我取出来，我要销卡了。然后最后拿那80块钱扛过了最后两天。所以就是总的来说这个收入在当时来看的话不高，但是因为那会儿确实是我们的绩效奖是在年终才发嘛，然后而且是就是第二年才发嘛，但确实说实话那会儿绩效奖也不高。好，完了之后呢在我辞职的之前，哎，这个收入大概就是能拿到手8000多块了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还挺好，就是因为绩效奖是按月发放，这个时候至少不会出现那种你需要去银行卡里边把钱取完的状态。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还是跟咱们听友的那些小伙伴填问卷的态度是一样的，如果你确实没有一个家庭要养，你确实没有一个孩子要养，那么这个金额对你来说是够够的，自己花其实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其他的需求，比方说你希望让孩子要报一点补习班，或者你自己是想有买点化妆品，买个包，对对对，想出去旅个游，这个东西确实它还是比较拮据的吧。
局促。
对对对，局促这个词用的。对。所以怎么说呢，反正我的感觉也是说，我们单位的这个工资它应该，不管是在全市来说，因为我们这次不是为了做这期节目还去扒了人家其他单位的报表嘛，然后我就觉得扒了之后发现差别不是太大，大概是这样。
那范范这十年来你的这个曲线可以给大家聊一下吗？因为我觉得已经上岸或者说已经决定要就是考公务员的同学可能对这个增长的曲线也蛮感兴趣的。
这个增长曲线其实它是取决于还是你地方政府的那个收入的状态吧，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说如果是根据我个人有关的话，应该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职务职级上的一个变化吧。然后当你的职务职级在逐步晋升的时候，我确实说实话前几年没有什么感觉到变化，就是跟你说了1年52块，然后2年52块，然后这个变化真的不是很大。但是到后来感觉有变化，除了刚才说的那一次，就是我们的收入70%到前面来之外，其他的就是当我自己职务职级有变化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收入的晋升是比较大的，但是它都发生在比较后面几年。所以如果小伙伴们我感觉啊，就是你进体制你觉得哎为什么我工资老没涨，这个不要着急，就是只要不是你们单位财务给你算错了，你是可以放心，就是他一定会按照相应的工资标准一点点的去给你涨上来的。就是每个小伙伴你可能刚到单位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他叫一个什么表，不太记得，是人事那边的，叫工资定级审批还是什么表。好，然后那个表上他就会给你写清楚你是几级几档，然后你的工资一开始的金额是多少。你如果真的比较担心你们单位财务给你算错，你可以拿着对一下。
凡凡可以给我们刚进职场的小职员们，或者准备进入职场的准备进入体制类的小伙伴们一个算是小期望吧，就你第一次比如说职务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工资它有多少的涨幅呢？
哦，职务的话，那第一次肯定是试用期转正，但这个它变化应该不太大吧，我不太记得具体的金额，但可能就是个小1000块钱或者几百块钱，没有，我记得是几百块钱，而且不大，应该是500以内的一个变化，但是
第二次呢？
具体不太记得。第二次那个就是副科，因为我当时进来之前还没有几级主任科员这种算法，我当时进的时候还 就是我们只讲正科实职副科实职这种说法，所以我第一次这种变化应该就是备案了副科以后，然后副科的这个收入增长大概也不大，就是从工资表上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数额就是个我觉得1000以内吧，我觉得具体金额真的不记得了，但反正就是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而且可能你今年涨了点工资，你马上因为那个叫什么公积金随着涨，他就给你又扣，然后你就更感觉不到了。他真正让你能感觉到的应该是你的绩效奖的系数上，因为你升副科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系数的变化。以前如果系数是一，那可能你的系数就会变成一点几。
这个我感触太深了，真的。因为我看到别的人发的工资或者那个绩效的一个系数真的是比我多很多。
嗯，高多少？
嗯，就是大概能差出3000-4000多。
哦，那我们这儿可能不止，我们这儿是差万，就是妇科跟那个就是
那倒是
当时的科员的话，
每个月差万吗？
是
总的吧？
不是
不
是，一年差万。对对对对，
一年差万，吓死我了。
嗯嗯。
但是我看，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是应该是隔壁的小哥哥，但是他当时那个主要的职务可能还没有像那个差别那么大，差距那么大，所以相比来说，他和我之间的差距还没有像凡凡说差距那么大，但是会有像他说成那样的
啊、
吧。
我就是跟我自己比，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个差距，对，所以大家好好干活，多多晋升。
对，好好干活，多多晋升。体制类可能
以后
晋升是最最最直接的带来收入变化的一件事情吧。
但
是
这个晋升现在它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以前它就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来着？职务与职级并行吗？反正我是觉得以后啊，咱们也可以跟爽姐，请爽姐来再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关于体制内的晋升啊这一板块，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对对对。
突然有奔头了，
爽姐脑子已经开始转。下期我要讲这个吗？太好了，
又可以来录节目了，好开心。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不光工资吧，大家可以在考公前多做一些了解。其实我发现大家想知道的问题还挺多的，比如说，什么哪个单位的加班多呀，什么岗位的加班少呀，然后还有报名的时候，岗位和自己的实际工作岗，就我曾经报的是一个执法，但是最后做上了财务，
对
对，然后这些不太符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以后都可以请爽姐来讲一讲。
好啊，好开心，
对，
很乐意跟大家分享。
对，包括前几天其实我们有一位听友嘛，他刚好拿到了两份 offer， 一个呢是市区的市场监管局，也就是我们宇宙局的 offer， 另一边呢是一个沿海的发达地区的海关，然后两份他其实都还比较满意，然后他就来我们群里面问了一下，就是我应该去哪里啊，
他不知道怎么选。
当然群里面也给他提供了就是维度很广的各种信息。
哦，对，我记得好多。
对，就提供了很多，就比如说海关是厅级单位还是正处副局级单位，然后比如说海关有没有班车接送，然后宇宙局是在市中心是在市区里面工作，然后去了之后可能怎么分岗位，包括海关和那个宇宙局
工作压力，
对，海关宇宙局工作压力怎么样，然后哪边的晋升更有希望等等等等，就是多维度展开了就是大规模的讨论。然后差点甚至我印象很深，差一点就在群里面找到了同一个区的已经在工作的小伙伴了。
我还以为你是想说群里面差点吵起来那个事情，真的就是在这里我们感谢哈，就是每一位在群里真心给大家分享的小伙伴，然后也祝愿我们正在考公和面临选择的小伙伴们都能够越来越好。如果大家在接下来有任何想问的，不仅可以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呢，我们给毛毛老师留言，我们也可以在群里来艾特我们的毛毛老师。就是我们不是那个今年上岸群吗？最近也收到了好几位小伙伴来跟我们说，就是之前他们听节目的时候许的这个愿望，现在已经达成了哈。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群的群名起的吉利还是挺有好处的。
也恭喜每一位被我们这档播客陪伴着然后最后上岸的同学，很恭喜大家，也就是大家正在备考的同学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今年上岸谢谢配合群，然后来沾沾喜气，然后也祝你可以今年上岸。
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想加听友群小伙伴可以直接 搜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就是房号3110的全拼。
嗯，对，我们除了今天上群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群嘛，这里也给大家就是、交代一下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听友群已经来到了8个，然后各种各样的城市群、兴趣群，然后比如说还有像我们的今天上岸群、
彩虹群，
对，包括彩虹群，对，大家想要找到同频的小伙伴沟通的欲望特别强，所以说小助理这个号的工作压力也特别大，所以说呢我搞了一个小插件来帮我们自助的拉群啊、加好友什么的，所以说大家在添加小助理之后就可以认真的阅读一下，就是那个自动回复的内容，大家回复相应的关键词，那个插件就可以自动给大家拉群啊，或者自动回复一些东西啊，或者告诉大家你需要进哪个群，要回复什么之类的。然后小助理号的回复可能是会慢一些，就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交流在考公路上你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我们也希望征集大家关于考公这件事儿最想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再跟毛毛老师一起录一期节目来为大家统一的进行解答。
对，欢迎各位正在考公的小伙伴进入我们的今天上岸，也祝你今年可以成功上岸。
对，
然后我们本、
哦、想到这里
之后再来录节目。
对，然后完了就可以上节目，
成为我们的嘉宾库。
对，哎，不过我想到这儿，我是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啊，就是这件事情也拜托一下我们正在苹果播客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陈老师有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口音总会被小伙伴们嘲笑，然后呢苹果播客就遇到了很多小伙伴，他会因为这件事情来，其实都有，我觉得有点对陈老师进行人身攻击了，我觉得这个很不好，然后给我们节目打了一个现在很低的分数。所以如果大家在用苹果播客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并且也觉得我们节目大家抛开口音这件事情，你们觉得我们节目对你是有一点点帮助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在苹果播客上打打分，把我们的评分稍微提起来一点。
对，大家就是我确实是我在成都嘛，然后我的普通话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瑕疵，然后我也曾经尝试比如说做一定情况的客服，就大家可以嫌弃我的普通话，但能不能帮我们在苹果播客把分打高一点，3.9分太低了。
我们做内容是认真的。
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吧。
对对对，就到这儿。
谢谢毛毛老师，也就是我们的爽姐。
好的，
好的，好的，期待下次再来。
好嘞，
好，
那大家再见喽，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